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有可能是出埃及记最后一次查经看圣灵怎么带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把后面那六章今天查完，如果不可能，我们下周继续。好，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去，首先我们要去读第35章。35章。好，我们先把经文先读一遍，请。摩西造句以色列人的会众，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月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在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圣火。摩西对以色列人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
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
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的香和香料，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你们中间凡心中有智慧的，就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大鸟的座、柜和柜缸的私人座和私人桌子和桌子的缸和锅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品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缸、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燔祭坛和坛的红网、坛的缸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大鸟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服。以色列全会众在摩西面前退出去，凡心里受感并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的，连男带女各将亲戚，就是松钱筝、耳环、打银的戒指和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来了。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来了。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来了。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缝线，把所缝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凡晒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都拿了来，又拿香料来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愿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
耶和华已经以他的名召他，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小计，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又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
无论是雕刻工、巧匠工，
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一头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爱我们，感谢你在借着出埃及记一直带领我们，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带领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捆绑，让我们离开那属地的尼罗河，带领我们经过主你的恩典，越过了神公义的审判，你亲自的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过红海，让我们经历主你丰富的恩典。主，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的一站，主，我们在这里继续仰望你，求主你把你要在出埃及记里要说的话，今天继续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出埃及记都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我们用了我们人生五个月的时间来查考这本书是非常值得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浪费你人生的五个月。当我们查完了出埃及记，我希望弟兄姊妹对于神救赎的计划、神永远的旨意、对于神建造教会的原则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今天我们来到了35章，我们很快的跟弟兄姐妹回顾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上周我们有特会，所以两周很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记不得我们在哪里啊。虽然我们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跟着云柱火柱啊，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啊。其实保罗跟我们说，罗马书受隔离，外面受隔离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受隔离的才是真犹太人啊。我们是真犹太人，我们是就看这出埃及记，我们就看见自己属灵的历程。所以我们记得主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到19章，他就带领我们到了西乃山脚，那么他就叫摩西上山就赏下律法。那么到了24章就跟我们立约，到了25章开始就他就把会幕的蓝图启示给摩西。摩西在山上40天，在31章开始摩西下山的时候就下山了。那么他下山的时候他就看见金牛犊的这件事，所以之后 那个神第一次发给他的法版就被甩烂了。然后接着神听了摩西的祷告，就神就再次跟以色列人立约，也再次 赐下法版，他叫摩西凿出两块石头，让神把十诫写在法版上，交给摩西，代表神公义的要求、圣洁的要求没有改变，也说明神愿意跟以色列人继续这个约、这个旧约。那么摩西他在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的渴慕见到神的荣耀，所以他就向神求，他什么都不求，他就说我可以见到你的荣耀吗？那神怜悯摩西，他知道如果他真的看见神他自己的话，摩西肯定会死，可是神喜悦摩西这个寻求他的心，所以神就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然后神就走过用他的手遮着摩西，只让摩西看他的背，就是只是看一看这个背，摩西就已经非常的满足，他的脸也充满着荣光。之后神就但摩西在第二次山上40天，所以有两个40天。如果在时间上来说，他出埃及的时候是1月14号，他第三个月就到了西乃山脚19章。第三个月的第三天，神就颁发律法，那个就是出了埃及50天。然后我们知道他再上山两次，每一次40天，所以时间来说已经过了差不多5到6个月的时间。他们总共在西乃山会有1年的时间，大概1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半个月。那摩西上山下，那么他之后他下山，他就给把这个法新就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以色列人看见他，他的脸是发着荣耀，因为他反射神的荣耀，所以他就要蒙着一个帕子。跟以色见以色列人面的时候，摩西就带着一个帕子。当他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帕子除去。那前面这一切都是神跟摩西说在山上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建造会幕的话。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就从神在将十诫的每一个几乎每一个诫里面，神都说你要让我的百姓去，让他服侍我，让他服侍我。然后神多次的跟摩西说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服侍我，所以山上的样式已经给了我们，我们也用了好几次学习整个会幕。所以现在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受了神的教导，神的蓝图，这个帐幕的蓝图，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去做这个会幕，他们不能只听了不做，现在他们要做。所以出埃及第35章以后，就是他们遵着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就是那山上的样式去建造会幕的一个记载。35章是他们预备建造会幕的记载，他们预备建造。36章到39章是他们在建造，那么最后一章40章是他们神父叫摩西把所建造的会幕竖起来，然后神的荣耀彰显在会幕里面。这个是大图画。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去看究竟他们怎么预备。35章就说这个事情。因为在从35章到39章有许多是前面重复的，我们就不会重复这些已经重复过的
是，我们只会略略带过，如果有新的我们会跟弟兄姐妹交通。
如果弟兄姐妹以前
有一些你没来没听，那请你去放以前的录音去听。
好，他们这里有几件事他是说了，他总共说了差不多五件的事情。不过我们要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里他们预备要建会幕，神跟他们说的这些教导，35章里跟对幔他们吩咐是要预备他们，就是说这样的预备在我们新约的人基督徒来说，就是说到我们建造教会的原则。好，那么他提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安息日。其实安息日之前他主神也在讲过，在31章，特别是31章12到17节，所以我们不会仔细说。不过这里他确实是有提出一些新的事情，他说你们不可在你们的一切的住处圣火，在圣安息日的时候，如果在这里面做工就把它致死。所以这个不能生火是之前没有实际说过的，不过其实他曾经有提示过，就是你还记得吗，他们到了逊的旷野，当神降玛纳给他们的时候，神有跟他们说第六天的时候你们要收双倍，然后把留下来，让第七天就是安息日的时候，那个你可以吃的。因为他说在那个时候你们你要烤的烤，煮的煮，就是星期第六天的时候你烤的烤，煮的煮，所剩下的明天用，就是说暗示明天你不能去煮饭了。所以生活的意思是不能煮饭，不能烧，不能工作。其实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的律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其实神的心意就是他说安息日是第七天，其实他前面有一个教导，神有一个命令，他说六天你要工作，他先说你要工作，不是说不过不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六天七天什么东西都不做，每一天都不做东西，那个就是懒惰，神没有叫我们懒惰。如果我们七天都很忙的去上班，那我们是过度疲劳。神很有怜悯，他说你六天要工作，可是你第七天你要把它分别为圣，你要好好的安息。实际上是这个神连续的人，好让人能够有安息的时间。那么他六天工作什么呢？那特别是下面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建造会幕。所以我们应用在属灵事实上，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要建造神的家，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太过的劳力。我不是说你不要尽力服侍神，而是神是要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有安息。今天我们不用找一天星期六或者是哪一天去什么都不做就安息，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个身体上的安息也好在属灵上特别是说到灵命的安息，神渴慕我们服侍他，神救我们出埃及就是要我们服侍他。可是这个服侍有一个秘诀，这个有一个基督徒的服侍，就是我们的服侍是清神的，是有安息的。怎么能在服侍中有安息呢？就是要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做马太福音11章，他跟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这里，你就必得安息。所以这个是安息日的意思，他特别是在建造会幕之前神再次提起安息日，其实之前有好提起过好几次。那么下面呢，他用很长的篇幅说到了奉献，从第4节一直到第9节是说到神
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到奉献会幕的原材料给耶和华。在这里其实也是重复前面曾经记载过的，在二十五章的时候，在这一三十五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奉献。他说到奉献我们的所有，我们有的东西，然后他也说到奉献我们的所事，我们这个人。所以神要我们有的东西，神也要我们这个人，基本上神什么都要，神要我们全部的人。不过如果你好像今天早上我们的姊妹或者姊妹们说愿意这样子完全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会丰富的供应给我们，他不会让他的儿女有所缺的。所以这个奉献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他在这里提出了四次。这个原则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第五节出现一次，二十一节出现第二次，二十二节出现第三次，二十九节出现第四次，甘心乐意。神所喜悦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也唯有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奉献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就算你奉献了一千万，把你所有的家产完全给神，神也不会喜悦。这个是圣经里很清楚对我们的教导，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在哥林多后书九章，特别哥林多后书八章跟九章各节特别教导我们奉献，就是说这里说的是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的东西。他也说到同样的原则，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作难，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下面他跟我们说，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神就会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咒祭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渴慕，叫喜悦我们这种奉献。这里的奉献说到以色列人，他把神所要建造会幕的原材料全部都是从以色列人出来，它里面的金属金银铜，它里面的那些幔子的需要，山羊毛、山羊皮、海狗皮，所有的线，蓝线、红线、紫色的线、细麻的线，所有的铜，刚才说了铜，还有所有的香料，膏油，全部都是从以色列人奉献出来。这里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这样子做，所以甘心乐意，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当我们在新约，神建造教会，神期望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给他。我们从神所给我们的，我们给回神而已。以色列人他为什么会有金银铜呢？其实是神给他们的嘛。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叫他们跟埃及人说， 我要你们的金银拿出来。埃及人就乖乖给他们，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我们身上，我们口袋上的钱，我们银行的钱，我们的家，我们什么东西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神现在要我们把我们该做的乐意奉献给他。那在教会的历史记载到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假情假意做样子去奉献，自己不舍得奉献很多，可是又希望别人觉得他很属灵。这对夫妻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他们卖了他们钱财、他们的田、他们的家，他们要奉献给拿给使徒，奉献给教会。可是他们收了一点私钱，然后他说：“我把我所有的奉献了。”但是他撒了谎，圣经说他欺哄圣灵。所以彼得就找亚拿尼亚，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很重的指责撒旦。然后他说：“你欺哄圣灵，你欺骗圣灵，你把钱财的银子私下留下来几分。”那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哇，神这么留下几分都不行吗？怎么这么严厉？”其实不是留下几份不行，你留下多多的也行，神没有问题。问题是他们不真，他们撒谎。彼得继续说：“你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不就是你的吗？你可以选择卖或者不卖。”然后他说：“你卖了的钱，不是你自己做主吗？”神给他们自由，就像神给我们自由，神没有强逼我们再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神，因为神喜欢乐意的奉献。可是当我们假情假意的奉献，那神是很严厉，非常的不喜悦这样的行为。因为神是要心灵更诚实，就是真实的敬拜，神 不喜悦这些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建造教会，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是建造教会，在教会里的服侍，神所要的是真诚的、甘心乐意的。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坐下来，有没有人逼你周五、星期日下午两点你要坐下来？没有人逼的。如果是有人逼你，请你走，请你离开。我们都是甘心乐意的，这样子神会喜悦。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神喜悦。那么是不是我们 会不会是不是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说：“哇，既然神又不需要钱，神又喜欢我们甘心乐意，又不希望我们骗，那么我把我最少的，我用完了所有的钱，把我所有的储蓄都做好了，我把我最少或者甚至不奉献，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用一个来借口？”不行。因为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主耶稣说，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六章，是主没有强逼我们全部东西要给他，你可以留下来，可是主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一个事情。我们心里想的是神家里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国的需要？我们的钱在哪里？我们的财富在哪里？他说，当我们聚集财宝在天上，我们就不会遭到地上所聚集财宝的危险。他说你把财宝放在地上，有几个难处，有虫咬会生锈，还有贼窝贼来偷。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也经历过，神用了一些方法把我们赚到的钱，你不给神，神就把派贼来把你偷掉了，金钱会长翅膀，他就飞走了。可是当你储蓄钱财在天上的时候， 不会发生这些事。神把你所奉献的，他记在神的账户里面。谁敢去神的银行偷呢？没有人敢，也没有人能。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神这样子跟他们说，然后以色列人怎么做呢？从20章20节到29节，以色列人就根据摩西吩咐他们的，他们就这样子做。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耶和华神的子民就彰显了神的荣耀，神的家就丰丰富富得到供应。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如果教会很缺乏，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见证。如果教会很缺乏，神的教会应该是丰丰富富的。在新约里说到奉献的对象，第一是教会，教会的需要，教会日常的需要，还有就是传道人，就是神兴起来服侍神的人。如果有一些专心服侍神的人，他一饭一要吃饭都要都要他忧虑的话，将只是神儿女的亏欠，亏欠了神。还有在神家里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有缺乏的弟兄姊妹，圣经里特别提到孤儿寡妇。当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有缺乏而生活有问题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全教会的亏欠，全教会的亏欠。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看神家有什么需要。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奉献交给教会，用教会去做一个分配的工作，好像以前使徒行传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直接的把理想奉献的给那个人或者那个肢体。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把奉献放在那个前面那些白信封里面，你就写下你要奉献的名字，奉献给他的那个名字，你就放在那个奉献箱，教会就帮你代理。这样子做有很多好处。第一，收奉献的人他不知道给奉献的人是谁，他只知道给他的是神。这样子慢慢的弟兄姊妹的信心会建立起来。第二，弟兄姊妹的爱心也被建立起来，因为要奉献就要学习爱心，首先是爱神，然后是爱人。然后最后的才是说到教会以外的需要，比如说社会上贫穷的人，这些在圣经里不是重点，因为我们，但是圣经里也有说我们要这样子做，可是重点是我们要希望跟他们传福音。人所需要的不是金钱，是需要是救恩。所以这里是说到金钱的奉献。那下面呢，在10节到19节，他说我要，对不起，十节，你们中间心里凡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刚才的是说到神要我们奉献我们所有的，现在神说他连我们自己也应该奉献给神。耶和华在这里说，你们，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心里凡有智慧的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那下面到三十节以后，他就会把这个再仔细的讲。那么从十节到一直到二十十九节，他是说了这些会幕里所有的器具，会幕所有的器具。这个是一些蓝图，会幕要什么，神一早就跟以色列人说，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要兴起愿意奉献给他的人，去与神同工建造这个圣殿。那神也把建造教会的蓝图给了教会，就是这本书圣经。神也要我们愿意与他同工，奉献我们自己，与他一同建造教会。那么你这里你看见他说，凡心里有智慧的，你都来做神的工。那心里有智慧的人，就是神所赐给，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神给他的。其实前面在三十一章的时候，第三节有告诉我们，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人的智慧、聪明、知识，他的技能，通通都是神给他的。那神现在呼召他说，你信你有智慧的来服侍我。所以这里也说到了一个很重要建造教会的原则，就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要根据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神。所以这样子的真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有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灵里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然后下面他说了很多的这个恩赐，这人是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圣灵赐他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叫他行异能，又有人叫他能做先知，有人叫他能辨别助理，有人能叫他说方言，又有人能叫他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的。很清楚，圣灵随着他的意思分给我们个人。我们肢体虽多，可是我们却是身体一个，身体一个，可是肢体却是很多，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特别是我们在建造会幕这个图画里面，我们今天都会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分工去建造圣殿。那我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图画，教会应该怎么样去根据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建造他的教会。好，那么在二十节以后，他继续说，以色列人听到摩西这样子的吩咐，他们就怎么呢？他们就回家。那么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金啊、铜啊、山羊毛啊，他们就把他们带来。所以他们在这里所记载的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好像之前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已经过去了。在现在到现在到一直到四十章都是以色列人同心合意的建造这个会幕。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一个事情，他这里还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刚才说是甘心乐意，我们已经提了，还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二十一节的心里受感，就是他们心里受到感动，他们的灵受到感动而愿意甘心乐意来到神面前。 这个在翻译成新约的实话，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话，五章，他说神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因我们想因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死而复活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甘心乐意是因为神的爱，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为基督而活。这样子来到被基督的爱激励，来到主面前服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里说到奉献，他奉献什么呢？他那些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你去看，他说他奉献的是胸前的针这个22节，耳环打印的戒指，就是首饰，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饰，他们全部拿出来奉献给神。首饰是能够装饰自己，让自己好看，为了自己的美丽，可是他们愿意舍去自己的这些宝贵的东西，他们拿来给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这个跟新约的原则，在提摩太前书2章9节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后书二章前书二章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服为装饰，不以偏法黄金珍珠和珍贵的衣服为装饰，只要以善行自裁自身，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应不应该戴首饰呢？其实我们也不用走极端说我们手上任何的首饰都不可以，不过基督徒不应该穿太夸张的首饰。如果你全身都是黄金啊钻石啊，你的这个一出来就发亮了，连眼睛都要戴上黑眼镜那个你的这个装饰不是一个好见证，会绊倒别人所以我们穿着要合适。不过这里其实不是说穿，主要不是说穿着，这里是说我们要不要靠这些东西去把让别人自己美，我们靠神更重要的是看我们的里面的心理的属灵的光景让我们有属灵实际属灵的这个生命，能结出属灵的果子。就算你老公送你很好的大的钻石，可是你一出口就满口是骂人的话，那别人其实不会觉得你有多珍贵。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很愿意把他们所有的奉献给神，他们不以这些装饰他们不会不舍的，他们愿意奉献给神。那么他们奉献是奉献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们甚至奉献到他们是什么奉献，他们是每一天都把他们的东西拿来，每一天，直到多到 已经超过了圣经这个圣这个会幕所需要的原材料，他们还继续拿来，然后多到满呢，就是圣经里说是浮浮有余。然后这个那些巧匠才来找这个摩西跟他们说，你不要，这个是36章啊，我跳过去一点啊。那么他对摩西说，你请你叫百姓不要拿那些东西，那些钱都来了，我们已经够了，够了啊！如果神的家是这样子啊，多么的有美好的见证！所以神的家的见证应该是丰丰富富的。我们啊，这个是我们的学习，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这个不是讲给你旁边的人听的，是讲给你听的啊，包括我自己的啊。我们听到不是被别人听的。我们常常就觉得怎么他奉献的这么少，你不要想他，你想你自己，因为神跟你算账的不会算账你旁边那个，神是跟你算账，跟我算账，你暂时是旁边那个没用。在教会有许多美好的榜样，有一个弟兄传道人叫约翰威斯里，他很出名的一个名句，他说要极努力的赚钱，极努力的存钱，也要极努力的奉献啊，多多的赚，多多的存，多多的奉献。结果神重用这个弟兄，他是很有才干的人，牛津大学，然后神重用他走遍全欧洲传讲神的福音啊，最后兴起了各地许多一些爱主的人，有了极大的复兴，在18世纪。所以我们也应该向这些前面的弟兄学习，如果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赚到钱，你不要全部把你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你要有智慧的去投资在天上的银行，不要只是投资在地上的银行，因为地上的银行有一天不小心就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那这里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拿这些东西来奉献给神，可是你想想，那个有一些东西是很贵的，比如说那个大祭司的衣服，你还记得吗？12块宝石，而且那个名字都不会念，这种宝石非常稀少，而且两个红宝石在他的肩上，这些宝石啊是有很有钱的人才有的。那么大祭司最后的衣服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当中一些有钱的人，他这里说是在他们当中做官的人，在27节里面他说众官长就把红玛瑙和别人的宝石能够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面的都拿出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神祝福你的时候，当神在工作或者事业上给你蒙恩赚的钱的时候，你应该有相对的奉献。在新约提摩太前书6章里面也同样的教导，他说6章17节，你要嘱咐这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弟兄姊妹，现在福音广传到世界各地，其实后面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奉献，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奉献，然后把金钱奉献，然后让服侍主的人，而且神的工人宣教士能够到世界的各地去传扬福音， 其实中国也是蒙召这个祝福的一个国家之一啊。我们要想到神的需要啊，这些道是不好听的，不容易听，不是不好听，不容易听啊。因为这里是做到先到教，先到圣殿，现在他们在预备要建造圣殿，所以第一样事情是他们神要他们的所有，神奉献给他们这个耶和华做会幕，那神也要他们的所事，就是他们的人。而且他这里奉献，他说不管男女全部都奉献，在二十五节里面他说二十九节，无论男女甘心乐意的奉献给耶和华，不止弟兄姊妹也可以，不管付钱的没钱的全部都有份，可能奉献的数目不一样记得啊，前面我们神已经说了，我这样子传达神的话，我不是强逼弟兄姊妹，神说要甘心乐意的，不要假装的，跟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个人跟神面前要交账，这个是天国的投资。然后他说这些，现在他就说到这个人呢，刚才是说到人所有的，现在说到这个人，那神要预备这些人，特别他预备了两个就是巧匠的工头，这个大的工头叫做比沙利，他是犹大支派的，在三十章。然后还有神也跟他兴起了一个同工，这个同工是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三十四节亚和利亚伯这些是神给了他们极大的智慧知识手工，能够建造神的殿。那新约里面神也呼召许多人神的工人传道人去传扬他的福音，去建造神的教会。可是神从来不是只是用一个人，神都是用让我们身边有许多的同工，所以神不单只是呼召比沙利，他也呼召亚和利亚伯跟他同工，一同服侍神。他们是这些巧匠的领袖，其实不是只有两个人做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做他们在再比如说在最后的第三十六章的第二节就跟我们说，摩西把他们和比沙利并亚和西利亚伯，所以是有很多的挑战，就是神给了他们智慧能力去服侍神由这个两个弟兄做带领这个是新约里很重要的服侍神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服侍神我们一定要与弟兄姐妹配搭服侍，一起同工的服侍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做一样的事，而是每一个人做跟不看见根据神的分配，我们一起同工的服侍。可能有人是带领的，有人是比沙利，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是像这里有记载到，他说有一些姊妹他们就很爱主，他们就去做那些线，你还记得吗？那个地层的幔子，还有圣手的幔子，那些幔子都是用线制成的。这些线呢，是由谁纺织呢？其实是这些妇女，他们在二十六节里面，他说这些。二十五、二十六节，这些妇女呢，这些姊妹她们神给她们有智慧，她们就亲手纺线，把蓝色的线、紫色的线、红色的线、细麻的线还有那个山羊的毛，她们就在那边做。就那些官长有钱的就奉献红玛瑙，那些妇女可能没钱可是她们也能够服侍神，她们就在旁边织线、缝线织一山羊毛。我们看到这里以色列人同心合意的同工，那这两个带领的这个弟兄比沙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圣经里特出来的其实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他们有的这个神给他们圣灵充满着他们，刚才三十一章我们看见 另一点就是他们的恩赐，刚才我们说了他们有知识有智慧，可是还有一点，他这个之前三十一章没说的，他三十五章给我们额外的启示，就是他们会教导人，就是在三十五四节，他们不单只自己会做那个皂荚木，自己会做那个铜这些铜啊，怎么去做铜啊，或者是这些银啊银柱啊，他们会教导人。这个是在神家做带领的人最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就是能做教导。教导了别人能明白，如果一些人教导别人不明白，这个就他就没有这个恩赐。这个教导呢是神给这个恩赐。所以在新约里面在说到这个教会的长老，其中一个他需要有的这个恩赐就是能够教导。因为牧养神的羊群就是用神的话去教导神的儿女，好让神的儿女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去建造神的教会神的家。所以这里他圣经特别 提到这件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他们在预备建造圣殿，而他们预备过程，神要他们奉献以色列人的他们有的，也奉献他们的人。在新约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奉献我们所有的，其实我们有的其实是神给的，不过神更要我们奉献我们自己奉献给神，与弟兄姊妹一起同工彼此联络得合适，黏于严守基督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以弗所说到教会的建造，以弗所书是说到最清楚的，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以弗所书四章。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他们预备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在教会里服事，预备建造神的殿，我们有什么原则，我们可以学习。好，那么这一章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先休息。那我们三点三十分我们再开始下面。那么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就今天可能可以分享完，如果不行的话请我们下周继续。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心里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主愿意这些话不落空，说到我们的心里，愿意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把我们的所事跟所有都奉献给你，来与主同工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殿。主愿意你预备我们，好像你预备以色列人一样。主，我们仰望你，在下面在看见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过程所有的宝贵的学习，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